弟兄姊妹平安。开始的时候，想请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值多少钱呢？你会用什么来计算自己值多少钱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些方法。譬如你买了一份几大的人寿保险，如果万一不在这里的时候，会赔回多少？又或者是计算一下自己的工作年期还可以再赚多少钱，那就有一个数目。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拉曾经将犹太人做一个实验，就是要分析一下一个人所含的物质元素究竟值多少钱。结论呢，就是人体里面所含的油脂呢，就可以做一块番碱，含有的磷质就可以做一盒火柴，那些石灰质呢，就值几蚊。不过呢，有人就很不满意这样的评价，于是呢，就进行一个平反。那他这样讲的，他说呢，只是人体上面的血管啊，计起上来都有10万公里，可以环绕地球2.5圈。这个价值呢，只是一些血管，如果要用人造血管来取代的时候，那个价值呢，就已经是27亿的新台币。那就是说呢，其实人是很值钱的。不过呢，无论是好像是关于希特拉的传说这样讲，人只不过是值几蚊，又或者是那位平反的人所讲是值27亿的台币，又或者是用人寿保险的赔偿来计，又或者是用我们工作年期可以赚到的钱来计，总括来讲，无论怎么计都好，其实都是用钱来到去衡量一个人值多少，将一个人呢标贴一个价格上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方便和一个很有利的计算方式来的。因为我们习惯将所有东西都是 in terms of money， 那容易计，容易比较，也都是很客观，容易去做决定。所以呢，有一些那么特别的事情呢会是发生的。豆腐渣工程呢在四川地震里面就埋葬了数以千计学生。在那阵时，在人民还是惊愕悲痛的时候呢，举国上下都誓言要清除豆腐渣工程。但是呢，地震之后2年，记者就在那些的灾害灾患的现场呢，发现大规模的豆腐渣工程重现。那些灾民呢慨叹，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又要我们住进豆腐渣里去。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发生呢？很可能是因为将人命同埋工程的收益比较之后，其实人命仍然都不是太过值钱。建筑商和记者透露，建筑商自己要赚钱，又要给钱给政府官员。他们说一个工程几十万或者100万的，就最少要给5万。所以唯有尽力压低成本，偷工减料就是最好和最容易做的方法。2008年的时候，三聚氰胺那些的问题奶粉毒害了30万的婴儿。毒奶粉对婴儿的伤害历历在目，但是2年之后呢，毒奶粉又再出现在市场上面。在2月的时候，卫生部通报有3种毒奶粉流入了广州的市场。协会人士估计呢，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全国的市场上面仍然约有10万吨毒奶粉未被销毁。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呢？很可能是经过格价之后呢，其实婴儿的价值不是太过高的。根据报道呢，那些结石宝宝的赔偿方案是这样的：如果是死亡的病例呢，就赔20万。如果是重症呢，就赔3万。那普通的症状呢，就是赔2000。计一计你就懂得计条数怎样计法了。 咁如果清盤之後咧，就可能一分都唔使賠。所以呢一個係好客觀嘅計量，亦都係好精明嘅盤算嚟嘅。一個人值幾多錢咧？俾任何一個數目落去咧，都係危險嘅。用錢嚟到衡量人咧，意味住將人非人性化，意味住將人變咗一件商品，或者變咗一種工具。生活喺香港嘅朋友，我哋冇受到豆腐渣工程嘅威脅，我哋亦都冇俾毒奶粉威脅。不過咧，你有冇感覺到自己都有被錢嚟到去平值嘅危險呢？你有冇感覺到自己都會被視為一件工具或者一件物品嘅威脅呢？今日嘅福音經課記載咗一個拯救嘅故事，一個被非人化嘅人，一個失去身份嘅人，佢因著與耶穌基督嘅相遇而重拾佢嘅人性。我哋再翻開聖經今日福音經課所記載嘅經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6至39節，路加福音第八章26至39節，經文是個故事是記載了這樣樣的。耶穌就和他的門徒呢，就離開了他們那邊加利利的地方，就去對岸那個叫做格拉森的地方，那個是一個外邦人的地方。因為你見到個故事講他們養豬的，你剛才讀舊約經文你知道呢，他們是猶太人不吃豬肉的，所以那個是一個非猶太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去到那個地方呢，耶穌一上岸就撞到一個被鬼附的人。經文怎樣描述這個被鬼附的人呢？第27節是這樣講的，這個人呢，許久不穿衣服，又指出這個人呢，不住房子，只住在墳營裡。他繼續描述這個人呢，常被人看守，又被鐵鏈和腳鏢捆鎖，他竟能把鐵鏈掙脫。我們試想想，這個是怎樣的人來的？一個，這個是成人來的，不是小朋友，但是一個成人不穿衣服，或者一個成人沒有衣服穿，這個是一個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人。這個人不是住在屋裡面，這個人住在墳墓那裡，意味著這個人呢，他和他的社群分隔了的。這個人被鐵鏈捆鎖住，即是說這個人呢，是失去了自由的。這個人呢，竟然連鐵鏈都可以掙脫，可能是怪物來的。總括而言，這個不是一般的人，或者這個不是人來的，已經不像人的。如果有一位這樣樣不像人的人活在一個社區裏面，在一個社群裏面，對那個社群來說呢，其實是一件很頭痛的事來的。怎樣處理好呢？但是呢，故事的記載呢，就是這樣說的，這人被鬼趕到曠野去，這人被鬼趕到曠野去，有意無意這樣呢，鬼呢幫了一個忙，就是清除了這個社區的威脅，化解了一些人的困擾，這個人不再存在在那個社區裡面。這個人本來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他本來是穿衣服的，所以經文才說他許久不穿衣服。我們可以想像，他本來不是住在墳地那裡，他本來是在人群裡面的。我們可以假設他本來是自由的，而不是被捆鎖的，即是說呢，他本來是一個人來的，他是一個有尊嚴，一個跟其他人有關係，一個自由自主人來的。是什麼剝奪了這個人的人性呢？是什麼改變到這個人不像人呢？這個故事裡面的罪魁禍首是烏鬼。經文指出， 巫鬼附在这个人身上，控制了这个人，令这个人失去了尊严，令他和其他人分离，剥夺了他的自由。巫鬼控制了这个格拉森人，将他非人化，将他折磨到不似人。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什么力量在这里企图控制人呢？是什么力量企图将人非人化呢？是什么力量令到人活得不似人呢？我们的先言说，如果忽视魔鬼的存在是天真，但是如果将所有事物都看为魔鬼的作为，就未免太过抬举了他。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巫鬼侵犯人的个别例子，但是能够广泛地集体地将人来到去非人性化的力量，恐怕连魔鬼都力有不逮。最近在传媒上面传流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穷亡族。穷亡族这个概念来自日本的经济学者门仓贵史，他将穷亡族定义为，即使挥汗拼命工作，却仍然无法摆脱最低水准生活的一群人。穷亡族会越亡就越穷，越穷就越亡，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作者估计日本有四分一的劳动人口属于穷亡族。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分析主因是日本的企业削减了正式员工的人数，改为聘请合约和兼职，这些非正式员工的薪酬和保障明显较低，他终生所得只是得正式员工的五分之一左右。穷亡族其实不单止在日本出现，在两岸三地的华人社会都产生很大的回响。穷亡族人工低，工时长，生活就是上班、放工、睡觉、再上班这个循环。上班的目的就是维持生命以可以继续上班。有一个特辑里面访问了几个人，有一位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年，他任职广告行业，他每一早起身的时候父母已经上了班，到他放工回家的时候父母已经睡了觉，所以他是没什么机会有家庭生活的。访问过另外一个人，他三十而立，转了很多份工，每一份都是合约短期，结果他现在的人工比十年前还要低。另外一个女仔二十几岁，在发型屋做了几年，底薪3000，洗一个头就8元，连勤工奖一个月就可以有4000-5000左右，但是他就为到自己只可以给1000家用而感到羞耻。其实就两岸三地的数字来看，资本资金正在不停地扩大，特别是内地 GDP 每年都在增长，我们的外汇的储备更加是举世瞩目，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是否应该有条件活得更似人呢？生活是否应该可以更具人性呢？为什么实质的经验、实际的经验不是这样呢？俗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能干水，即是钱，都是这样。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他描述资本或者资金有几种不同的特性。除了它有一些优势之外，它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数量会越来越庞大，它会变化多端。第三就是它的速度会很快。第四就是它会反复不定的。第五就是它会不怀好意的。资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追逐更大的利润，永远在这里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流向那些有钱赚的地方。如果你的生意一出现问题，资金会即刻就会离开。所以 無論是勞動工人，無論是管理人員，無論是大小老闆，即是所有人呢，其實都受住資本的壓力，都受住資本的威脅。資金流轉，弱肉強食，大的資本呢會越來越大，小的資本呢遲早都會被吞噬。資本的肚永遠都填不飽，永遠都在要求更高的回報，它壓迫著各大小的商業機構，壓迫著各大小的公營機構來到開源節流，永無止境地來到去增加效率，永無止境地增加回報，製造永無止境的惡性競爭。於是在盡量要壓低成本的情況下，工人的實質工資可以不跌反升，那些要向上交數就無奈地要向下擠壓的管理階層就有苦自己知。其實在全世界經濟一體化、市場24小時運作的情況下，甚至連富甲一方的老闆都不能幸免，他們都可能是難以安枕。強橫的資本，它漸漸消滅了其他的價值，成為了衡量事物和作決定的唯一標準。資本將人變成了奴僕，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人的尊嚴，離間了人的關係，剝奪了人的自由。資本視人為工具，所以工廠就以機械人的管理模式來到管理工人。資本是看不見作為一個人的感情需要，亦都看不見作為一個人的家庭生活的需要，亦都不會理會作為一個人需要安全和穩定，亦都不會想作為一個人需要發展和前途。資本解決問題的方法仍然是不離開資本的特質，就是如果你鹽不夠多的時候，我再給多些你，你要留住你條命繼續做。烏鬼操控了那個格拉森人，但是沒有拿他條命，只是令他生活得不似人。耶穌遇見這位可憐的格拉森人，就立即吩咐烏鬼在他身上離開。我們看回經文，經文是這樣描述的，第28節那裡你會看見烏鬼完全不是耶穌的對手來的。烏鬼在耶穌面前呢，他只能夠懇求掙扎。他這樣說，第28節，至高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呢？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第32節，他只能夠祈求，他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群裡去。得到耶穌的批准之後呢，烏鬼就立即離開了那個人，就進入了豬群裡面，然後豬群呢就闖下山崖，跌入湖裡面浸死了。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這位格拉森人的狀況，第35節經文這樣描述，坐在耶穌腳前穿著衣服，心裡明白過來。這位思想一度被操控的人，現在他恢復回清醒的神智。這位一度失去尊嚴的人，他現在穿回衣服，跟其他人一樣了。這位一度失控的人呢，他現在安靜地樣可以坐在耶穌的腳前聽耶穌的教導，即是說他有回自控的能力了。這位被非人化的人呢，現在他做回一個人了。耶穌和烏鬼交戰，高下立見。耶穌在靈界的能力亦都無需要置疑，是我們可以信任和可以信靠的。不過值得我們去置疑的呢，值得我們反省的呢，不是耶穌的能力的問題，而是那些人呢，他對於耶穌救了這個格拉森人的行動那個反應。耶穌幫助了這一位被鬼附的格拉森人恢復人性， 帮助了那位活得不似人的格拉森人去做一个人。如果那个人是你的朋友，你会不会为他高兴呢？格拉森人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呢？格拉森人合理假设他都应该为到他们的同胞，为到他们的兄弟可以康复而感到安慰的。合理的假设是他应该感激耶稣救了我们的兄弟的。不过呢，故事的发展就非常出人意外。经文是这样写的，第35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那些格拉森的乡亲父老叔伯兄弟出到来，看到他的同伴恢复正常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竟然是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为什么这个反应会这么古怪呢？于是他们就尝试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解完之后呢，他们没有改变到他们的态度。第37节这里这样写，他们害怕得很，还怕多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是欢迎那位兄弟康复，欢迎帮助他们兄弟康复的耶稣呢？他们反而好像见鬼一样。第37节讲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呢？或者格拉森的乡亲父老叔伯兄弟，他们出来要看的不是那位被鬼附的兄弟康复了没，他们出来要看的是那些冲了落湖浸死了的猪。他们要了解的或者不是他们的兄弟怎样康复的，他们要了解的可能是那些猪怎样浸死的，为什么会死了的。一个人的康复事小，整个社群的经济损失就是事大。比较之下，他们都很清楚应该怎样做。格拉森人意识到耶稣救人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太贵了。那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不值得用这么高成本去救他，甚至我们这些格拉森人呢，都没有一个人值得用这么高成本。如果真的要用这么高成本才可以救一个人，才可以帮一个人的话呢，那再多多几个这样的个案呢，那我们的经济就会被拖垮了。所以耶稣你走了，你千万不要再留在这里，你有这么快走这么快。原来不想人活得不似人的，除了乌鬼之外，还有是人类自己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的价值。你试想一下，一间工厂十几二十万人，如果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几混乱啊。如果人人都可以休闲娱乐，你说会浪费多少工时呢？如果容许他们去组织自己的工会，你说在管理上增添多少风险呢？如果让他自由地去发展人际关系，谈婚论嫁，那会多影响工作状态呢？转下又跟男朋友吵架，转下跟女朋友吵架，结了婚又更多麻烦，多难控制呢？多削弱那个生产成，多增加生产成本呢？其实工厂需要的只不过是操作金属机器那些人肉机器。我们以前用900元来到将你变成一个机器，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那我可以给到3000元，不过呢，我都仍然是想你做机器而已，就不是想你做一个人。 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政府会任由他的人民被当作机器呢？为什么不加以保护呢？其实会不会连政府都怕了那些流窜的资金？如果资金撤走，你怎样呢？如果搬了去柬埔寨，搬了去越南，你怎样交代？如果影响了 GDP 增长，你岂不是要连官都调埋？资本撤走或者是资金流走，对现代社会简直是一个大的威胁。人性是什么呢？人性可不可以当饭吃呢？人性值多少钱呢？小小的资本就可以引诱耶稣时代的格拉森人选择了牺牲人性来保护资本，大大的资本就逼令现代的人都变成他的工具，甚至令到现代的人可以为此而互相厮杀。按照经文的脉络，其实故事讲完了。因为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讲，说耶稣到了格拉森的地方，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岸就碰到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跟着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将个乌鬼从那个人身上赶走了，即是说呢耶稣面对的任务做完了。所以呢去到第37节呢，其实是呼应回开始，就说耶稣就上船回去了。耶稣来解决了一件事，耶稣走，那就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呢还有一条尾在这里，38、39节留下这一两节在这里做什么呢？38、39就是这样说的，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对于那位被耶稣拯救的人来讲，他要求跟耶稣是很合情合理的，无论是出于感激，无论出于欣赏，你给我跟你吧，好过留在那一个不是很重视他的地方，是不是？好过留在那一个都不知道当他是什么的群体里面。不过呢耶稣的反应呢又是出人意外，耶稣竟然拒绝了要跟随他的恳求，竟然打发他回去，不给他跟随。我们不用估计耶稣看不起这个人，可能是耶稣非常看得起这个人。耶稣将一个重任交给他，叫他在一个不重视人性的地方去到宣扬他怎样样被耶稣恢复人性的故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他只影仍单得一个人，他在一个跟他的价值很不同的世界里面去讲一个不是很被接纳的故事。这些这样的事情呢，连古代的先知都撒手领头的，你不要搞我啦，找另一个都不要找我啦。这位被耶稣拯救的格拉森人，经文记载呢，他对于耶稣这个吩咐呢，他的反应是这样的，最后那句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他敢于承担责任，他独排众议，他择善固执。这位曾经被轻视的人，这位曾经被赶逐的人，这位曾经被捆锁的人，现在他可以很勇敢地讲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讲出他怎样样去被拯救，讲出他怎样样去做一个人。他可以活出人的美善，他可以活出被尊重、被欣赏的人性。今日 当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没有直接就接我们回上去，耶稣留我们在这里，耶稣留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会不会耶稣都留我们在这里，来到好像这个格拉森人这样，来到继续宣讲这个怎样被耶稣来到去拯救的故事，在一个不重视人性的世界里面，来到去宣讲我们怎样来到去被耶稣恢复人性的故事呢？或许我们都或轻或重这样曾经经历被人非人化这样对待，或许我们都或多或少这样曾经觉得自己被变为工具，或许我们都曾经因为不被尊重而感到愤怒，又或者或许我们都曾经感到自己被排挤而感到不安，又或者我们都曾经觉得自己呢被评值得太低而感到沮丧。耶稣同我们相遇，他要告诉我们知道，创造我们的上主并不是这样看我们。在创造主的眼里面，每个人都是有本然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无价的。耶稣同我们相遇，他将挂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价钱牌来到去除走，去恢复我们本来的丰盛和人性的美善。让我们从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子女，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学习一下当对方是一个人，给回一个人应有的尊重，给回一个人所需要的亲密感、安全感、信任的感觉，这些人性的需要，让我们互相引发上帝创造我们的美善，而不是互相引发我们里面那些丑陋出来。我们为此而被创造，也都是为此而继续生存下去。愿上主赐福大家。